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是一系列关于救恩的讲座，今天的主题是呼召人悔改。我们按照一个主题选读一些经文，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做法，顺序查考一卷书，还有就是用圣经和错误的教导对比和辩证。我们遇到违背圣经真理的歪理，就要针对歪理，参考一些经文来选读。我呢，用了至少10年关注和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我曾经访问过无数的人，了解他们心目中的福音，结论就是了解福音必须详细了解主耶稣口中所讲的福音。于是我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一本书，名叫耶稣所传的福音。使人得救的信心这个问题最引起争论的是悔改，尤其是有人质疑悔改是不是福音的基本要素。这一次呢，我们会查考神的话语，深入了解圣经对于悔改的看法，以神的话语作为评论不同说法的准绳。事实上，圣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接受救恩必须先要认罪悔改。如果你阅读新约圣经，即使不借助任何解经工具书，也一定会发现认罪悔改是福音的基本要求。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会由马太福音3章开始，一直查考到使徒行传和一些书信。马太福音3章介绍新约的第一位传道人施洗约翰。根据马太福音3章1到2节，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在马太福音3章8节，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继施洗约翰之后，耶稣的侍奉工作就开始了。根据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根据马太福音9章13节，耶稣引述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带出的信息是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可福音1章14节告诉我们，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他传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呢？根据马可福音1章15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2章17节也引述耶稣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请留意呼召罪人悔改的使命。继施洗约翰耶稣之后呢，跟着就是使徒，然后门徒接棒。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说，门徒就出去传道。他们传道的时候叫人做什么呢？是叫人悔改。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顺着时序记载了主耶稣传福音的工作。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的理念，比马太福音及马可福音记载的更加丰富。根据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没有路加福音说的那么白，直接指出主耶稣来乃是呼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十三章深入报道神的福音事工。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五节，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些经文呢，带出两个有趣的问题。当时的人很想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加利利人正在献祭给神的时候，却遭比拉多手下屠杀。他们的问题是，这些献祭的人其实正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怎么神竟然允许他们在做好事的时候流血身亡呢？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到三节，主耶稣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一宗意外的。有18个人并不是前往献祭的，在路经希罗亚楼的时候，建筑物倒塌压死了他们。主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耶稣都呼召他们悔改。总的来说，施洗约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有同一个使命，就是呼召人悔改。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五节提到，有个牧羊人发现100只羊当中失去了一只，后来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跟着耶稣谈到，有个富人失了一块钱，后来终于找到了，就十分欢喜。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跟着耶稣又讲了关于浪子的比喻， 描述有些罪人好像浪子，后来知错了就悔改回到父亲身边。另外有些人好像浪子的兄长，一直留在父亲身边，却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罪，结果呢没有悔改。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主耶稣传的是悔改的道，门徒传的也是悔改的道。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使者也会因此而欢呼喜乐。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谨记，要传悔改的道。我再说，要传悔改的道。路加福音第16章记载财主和拉撒路。财主死后在阴间受痛苦，拉撒路是讨饭的，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路加福音第16章27-28节，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路加福音第16章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跟着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他道出了重点，悔改。看了以上经文，相信你也开始明白，悔改是福音的基本要素。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呼召人悔改。根据路加福音16章30节，那位财主对亚伯拉罕说，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父家五个兄弟那里去做见证，他们必要悔改。财主渴望五个兄弟悔改些什么呢？就是由不相信真理悔改至相信真理。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整个福音，那就是悔改。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主耶稣传的是悔改的道，门徒传的也是悔改的道。罪人必须明白，他需要认罪悔改。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为福音做了总结。他在路加福音24章46-47节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换句话说，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的是什么呢？是悔改。然而我听过很多人说，传福音的时候会分享自己对神的信心，却很少听到有人说要去传讲悔改的道。让我们谨记，神呼召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的是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的福音。好，让我们看《使徒行传》，了解早期教会传的是什么福音。门徒领受了大使命往普天下去，有没有跟随施洗约翰、主耶稣、使徒的脚踪而行，传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的福音呢？根据《使徒行传》，彼得在基督已经复活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教会，开创了新时代。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彼得在五旬节当日站起来讲道，他的讲道信息建立了教会。他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跟随施洗约翰、主耶稣、门徒的脚踪而行，传了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的福音。 在路加福音第24:47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带来罪得赦免以及圣灵的恩赐。我们继续看早期教会，使徒行传第3有传道人彼得的第二篇讲道，对象呢是犹太人。请听彼得在使徒行传第3:14-17怎么说。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彼得在使徒行传第3:19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再一次看见福音的信息就是呼召人悔改。使徒行传第11出现教会不断扩大的图画，领导教会的主要核心人物仍然是使徒彼得。彼得当时呢，正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话，报告有关神如何拯救外邦人哥尼流和他一家。使徒行传第11:18描述了众人有什么反应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刚才呢，看了那么多经文，现在你开始感到悔改和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息息相关了吗？悔改是使人得救信心的基本要素。好，再看使徒行传17，谈到使徒保罗的侍奉工作。他身处雅典这个浓厚希腊哲学文化的地方，在雅典的亚律巴古，也就是最高法院，保罗与一群博学的哲学家对话。使徒行传17:30，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吩咐人应该做什么呢？就是悔改。保罗解释说，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由于神要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悔改。神设立的那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他配得有资格按公义审判人。保罗也为此呼召人悔改。使徒行传20，保罗教导以弗所的长老，他们是负责领导小亚细亚地区各教会的核心领袖。在使徒行传第20:21，保罗说，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这样说呢，目的是为了教导他们回到小亚细亚各地的教会，也传呼召人悔改的道理。使徒行传第26:19-20，面对统治者，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这里呢，为传福音下了经典定义，就是要传讲及呼召人悔改。他就是因为这样传福音而被捕的。使徒行传第26章21节说，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根据以上经文，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也是跟随施洗约翰、主耶稣、门徒的脚踪而行，充满信心的放胆传讲，呼召人认罪悔改归向神，罪得赦免的福音。此外呢，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4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请注意啊，施洗约翰传福音是为了呼召人认罪悔改，主耶稣传福音是为了呼召人认罪悔改，门徒传福音是为了呼召人认罪悔改，早期教会传福音也是为了呼召人认罪悔改。可见神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呼召人认罪悔改。那为什么呢？彼得后书第3章9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一切都是为了使人可以因着悔改而得救。悔改可以说是救恩的同义词，没有悔改的信心就谈不上是信心，没有悔改就没有得救。在神的救赎工作中，悔改是基本要素。诚然，救恩可以称为悔改的救恩。新约其他地方有时是用了其他表达方式呼召人悔改，例如在马可福音第8章34节，主耶稣对着门徒和一大群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意思是说，跟从主所付的代价可以大致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个呼召，呼召人要舍己，舍弃过去犯罪的生活，悔改回转归向基督。另外有2节经文也是同一个意思，路加福音的第9章23到2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呼召，呼召人们要舍己，舍弃过去任意而行的生活，去跟随基督。那也许有人会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经文的对象一定是还未得救的罪人呢？对象有没有可能是已得救的人呢？目的是鼓励他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更好的跟随主，甚至愿意为主牺牲生命呢？我会说，请看路加福音的第9章25节。经文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有一些圣经版本翻译得更详细，说赔上呢是自己的灵魂，因此意思是挑战人是否愿意灵魂失丧，而不是挑战人是否愿意少得祝福或赏赐。明显的，这一些经文是呼召人舍弃自我为中心犯罪的人生，认罪悔改，跟随基督。请看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很严肃的呼召。主继续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悔改要付代价的，要放下自己的主权，放下难舍的事物和关系，回转过来，不惜一切代价跟随基督。接受福音之前呢，实在要计算好代价。路加福音14章28到32节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跟着路加福音14章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实在不得了。决志信福音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生命的大翻转。不惜一切代价舍弃过去的生活方式，个人的雄心，犯罪的生活，也意味着心意更新变化，做出180度的改变，悔改舍己，尊基督为主为王。诚然，悔改实在是非常重要。因此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3节和路加福音13章5节一再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查考了福音书信和使徒行传，也查考了罗马书和彼得后书等等。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呼召人认罪悔改。可很不幸，今天福音派教会的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很少，甚至没有呼召人认罪悔改。请问有没有听过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呼召人悔改及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呢？他们不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今天还讲这个真理啊，是不识时务，不合潮流了。美国很多传道人为了迎合这个世代的口味，都传一些什么福音呢？他们会说啊，信耶稣会使你更加富有，或者说相信主耶稣罪得赦免，可以上天堂喽，无需担心会牺牲什么。然而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信息却是悔改，离弃一切的罪，不再自私自利。今天我们实在很少，甚至没有听过这样忠实反映耶稣所传的信息。我求主帮助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呼召人认罪悔改。著名的圣经学者亨利·阿伦·伊伦塞德坚守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呼召人悔改。他在1937年指出，认罪悔改完全符合圣经真理，但是却有人为了在福音信息中剔除悔改，就有系统的在福音信息中淡化了悔改这个元素。他写了一本书，名叫 除非你悔改。他在书中指出，今天在正统及基要福音派的圈子里，已经不传扬悔改这个真理。今日人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只是说，不用理会过去的一切罪恶，只需要简单的相信就可以了。事实上，这不是一场新的属灵战争，乃是自古以来都有的。那些传道人用恩典及反律法主义来做借口，不传悔改，甚至指出，人类已经因为恩典得到释放，因此不再需要传悔改的道理。伊伦塞德实在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他深知道这种说法的危险性。他在1937年已经挑战这种说法，因为当时啊，已经有人说，人类已经因为恩典得释放了，不用做出什么改变，只需简单的相信，不再需要传悔改的道理。伊伦塞德进一步指出，传福音不讲述悔改是肤浅的，听了这些道理之后的觉知也是肤浅的，这些道理完全忽略了罪恶的可怕性。说这些道理的人真的需要悔改。今天我们见到很多不谈悔改的传道人，一点也没有重生的表现。虽然他们强调恩典，行事为人却往往对人缺乏恩典。他们只懂得大声呼喊因信称义，却忘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人面前仍然需要借着好见证彰显神的义。1937年，我们看到伊伦塞德挺身而出，为真理而征战。其实，历世历代的教会中，都有属神的领袖挺身而出，为呼召人悔改的真理而征战。首先呢，让我为你们介绍克莱门特。他在使徒约翰死后50年，也就是主后的150年，写了克莱门特第二封书信。信中指出，我们不要只是懂得说主啊主啊，这样做不能得救，因为主曾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因此，弟兄们，让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这个属世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是对立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淫乱、贪污、腐败、贪婪和欺诈。要活在属灵的国度，我们必须放弃这一切罪恶。我们不可能两者兼得，不是放弃这个就是放弃那个。克莱门特强调的就是悔改，这正是雅各书第4章4节说的，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克莱门特也是这个意思，与世俗为友呢，还是与神为友呢？我们在两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不能两者兼得。悔改就是不再与世俗为友。我们沿着教会历史看，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一座教会的大门上贴了被称为95条论纲的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的见解，结果呢，一鸣惊人，轰动了全世界。95条论纲的内容列出了罗马大公教会犯错的95条原则。你们不一定完全了解这95条说什么，但是这一次讲座之后呢，你们肯定会知道其中头3条原则。好，现在呢，让我为你们逐一介绍。第1条原则， 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他的意愿是希望信徒毕生致力于悔改。第二条原则，不应将悔改理解为忏悔仪式，即教士主持下的告解和补赎。第三条原则，悔改并非仅仅意味着内心忏悔，若无各种与悔改相称的行为，亦无效能。总的来说，马丁路德这三个原则是说：一、悔改是生活上恒常的操练；二、悔改与教会的礼仪，包括告解和补赎，一律无关；三、悔改不单是内心的转变，还会在行为上有相应的表现。马丁路德他说得很对。去到下个世纪，在1674年，西敏斯特小教理问答这一套神学上的巨著出版了，相信部分听众曾经看过，尤其是来自改革宗教会背景的人更可能曾经学习过。内容呢，主要是借着一问一答的方式带出基本的教义，由儿童开始就学习这一系列的问答，就会很容易熟悉神学上的基本道理。西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其中有一条问题是，在生活中操练悔改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说，那是使人得救的恩典。当一个人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罪，对自己的罪感到哀伤和痛恨，同时又认识到神借着基督对人有恩典和怜悯，便因此脱离罪恶归向神，并且委身顺服神。这个答案呢，实在是答得很完备。使人得救的恩典，意思是说这个恩典是出于神的，在这个恩典之下，人才可以承认自己的罪，对自己的罪感到哀伤和痛恨，同时又认识到神借着基督对人有恩典和怜悯，因此脱离罪恶归向神，并且委身顺服神。这个答案呢，进一步指出悔改的两大元素，就是离弃罪恶和回转归向神。下一个问题是，在真正的悔改中，离弃罪恶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说，在真正的悔改中，离弃罪恶包括两件事。第一，要离弃过去在言语行为上一切的罪；第二，要离弃内心和情欲上一切的罪。换句话说，要离弃及对付行为及思想方面的罪。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人若是坦白承认了罪，以后会不会再犯同样的罪呢？西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回答说，一个人若是认了罪悔改，然后仍然一再犯同样的罪，一点也没有后悔的意思，就是表明了他当初的悔改并不是真正的悔改。不过有部分人在认罪悔改之后，一旦遇到试探，意想不到的软弱下来，再次犯同样的罪，会感到哀伤痛悔，他仍然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回转归向神。我们参考清教徒怎样看悔改。英国清教徒领袖古德温指出，一个人 叛逆神，正常的反应就是为了罪而哀痛哭泣。对罪没有感觉又不爱神的人不会蒙神接受。意思是说呢，犯了罪而没有哀痛，证明他的内心没有神的感动和工作。古德温说，为罪感到哀痛才有可能得救，他必须认罪悔改，恨恶罪恶。如果他没有为罪哀痛，那表示他仍然爱活在罪中，隐藏罪，留恋罪恶。只有来自神的忧伤，恨恶罪恶，才是真正的悔改。有关悔改这个主题呢，在我看过的多份文件中，斯布真牧师的立场啊最鲜明。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切实离弃一切罪恶，回转归向神，过行公义的生活。悔改必须全方位进行。不少人都认为，在弃绝了很多罪恶之后，仍然可以保留小部分情欲的罪。我会奉神的名对这些人说，真正的悔改不是要弃绝几项或数十项的罪，乃是要弃绝所有的罪。如果我们仍然保留很少的罪，哪怕只是一项，仍然会有严重后果。只要一个小小的洞，便会导致一艘船下沉。同样的道理，一项轻微的罪也会败坏我们的灵命。我们不应该心存侥幸，以为一点点的罪恶没有什么关系。须知道，神要求的悔改是悔改一切的罪，否则我们的悔改在他眼中并不是真诚的悔改。如果我们不离弃所有的罪，就好比从来没有与基督建立关系一样。我们必须弃绝一切罪，否则天国的门不会为我们而开。请谨记，认真的悔改必须是全方位的悔改。再者，真诚的悔改不单是内心的更新改变，也是行为上的更新改变。要从今以后永远尽心尽性的委身于神。另一方面，在心灵及日常生活中除去罪恶。斯布真牧师详细考察历代有关悔改的教导，他对悔改的立场十分坚定明确。悔改应有的态度，就要像《路加福音》第18章13节那个税吏一样，他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然，神并不需要人巨细无遗地认一切的罪，但是人却必须渴望从一切的罪恶中得释放。斯布真牧师指出，如果有人到基督面前表示希望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赦免他，但内心仍然想保留一些罪，即使他表示悔改，也不是认真的悔改。要认识真正的悔改，我们要查考圣经怎么说，并从教会历史中吸取历代教会的经验和教训。因为一直都有人主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呼召未信的人悔改。各位，你有听过类似的教导吗？他们认为在传福音的时候呼召未信的人悔改呢是不对的。例如，神学理论家希弗尔 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悔改虽然是人类众多应尽的责任之一，若是成为信心的一个条件是错误的。他这种说法呢，实在令人深感遗憾。悔改是信心的条件，怎么竟然是错的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悔改的确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条件之一。薛弗尔这样说是根据什么呢？原来啊，他是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指出保罗面对腓立比地方监狱的狱卒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他悔改啊。圣经的确没有记载保罗呼召狱卒悔改，却记载了他对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西弗尔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呼召狱卒悔改，就做出结论说，这样便清楚证明新约圣经并不支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把呼召人悔改看作是得救的条件之一。对我来说，他这种说法呢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圣经也没有记载保罗说耶稣是神，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保罗对狱卒说的每一句话，这并不表示保罗没有解释福音的内容。保罗很可能对狱卒解释的十分详细，尤其是包括了悔改的信息，只是圣经记载了保罗传福音的重点而已。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所提到的相信，已经包含了悔改的意思。提到主耶稣，以代表他为拯救世人所做的一切。薛弗尔因为一节的圣经经文没有记载，就忽视新约圣经其他很多关于悔改的经文，否定了悔改的需要，他实在是很武断。现在呢，让我们看另外一位传道人，他竟然主张悔改不用离弃罪恶，也不用改变行为。这个著名的圣经老师说，悔改只是牵涉改变人的内心，并不牵涉人的生活。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这些人都是在悔改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看了这些有关悔改的说法，我们不禁要问，怎么这个世界变成这样了呢？那些人终日不断地谈论悔改，却否定悔改是福音的重要元素。事实上，我们已经看穿了他们背后的动机，就是要为悔改重新做出注释，把悔改的意义修改为对耶稣看法的更新，仅此而已。如果你接受这个关于悔改的新定义，就会接受悔改不用离弃罪恶，也不用舍己去尊崇基督的主权。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为自己的罪而有内疚，不用顺服神，也不用过一个追求公义的生活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悔改只不过是改变对耶稣的看法而已。如果你告诉他们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23节曾经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吗？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说过， 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面对这些经文的对峙，他们会说，耶稣当时说话的对象是已经得救的人，主耶稣不过是呼召他们委身于最高层次的属灵理想罢了。他们总是把主耶稣的说话呢，解读为针对已经得救的人而说的，是在呼召已经得救的人委身于最高层次的属灵理想，那就是舍己跟随耶稣。他们的结论是，耶稣从基督徒中呼召一些人成为门徒，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舍己跟随基督。他们主张说，悔改只是在思想上改变对主耶稣的看法而已，并不是叫人离弃罪恶，也不是叫人舍己顺服神，尊崇基督的主权。根据他们的说法，人不用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内疚，也不用考虑是否要顺服神过公义的生活。其实呢，这种论调很难成立，因为根据上文下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进一步指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里所说的赔上自己，乃是指灵魂永远失丧，对象呢，明显是指未得救的人。因此我要指出，那些人对于悔改的解读是完全偏离了主耶稣原来的意思。有关门徒这个身份呢，我们下一次的讲座中再详细的解释。主耶稣所传的福音由始至终都是呼召人离弃罪恶，相信他，然后顺服神，过行公义的生活。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主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人来到主面前求赦免，他首先要做什么呢？是要悔改呀。在四福音书中，只有路加在谈到传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与悔改相提并论，指出二者息息相关。其他作者呢，只是教导人去传扬大使命，路加则清楚地指出传福音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首先要悔改，然后罪才得着赦免。福音的信息十分清楚，要离弃罪恶，不是单单在思想改变对主耶稣的想法，惊叹啊，从前以为耶稣是人啊，如今发现原来他是神。总的来说，悔改就是要离弃罪。举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二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位法利赛人祈求些什么呢？他求神了解自己是何等的实践神的公义。 他相信什么？是啊，他相信神。他对神有信心吗？是的，他对神有信心。那么他得救了吗？不，他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颗悔改的心。这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一个人即使相信有神，甚至去到圣殿向神祈祷，然而如果他没有一颗悔改的心，他仍然与神没有关系，他只是虚假的信徒。至于那个税吏，根据路加福音第18章13到14节，他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在论到这位税吏的时候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把这两人做比较，法利赛人并没有得救，因为他没有悔改的心。税吏虽然不认识神，在宗教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却真心悔改，显示他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因此悔改必然包括谦卑认罪。根据以上忠实的圣经分享，我们已知道悔改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总结，然后提供忠于圣经有关悔改的定义。第一，使人得救的信心要素是悔改。可以说悔改和使人得救的信心息息相关。但我们传讲悔改又呼召人去悔改，就是向人介绍什么是使人得救的信心。当我们告诉人说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要呼召人认罪悔改归向基督，这就是救恩的真谛。悔改并不是头脑上的相信，是从心底真正相信的自然结果。因此信心和悔改息息相关。相信的意思是真正的信心，悔改的意思是离弃罪恶归向神。伯克夫在他写的《系统神学》书中说，信心和悔改相辅相成。在希腊原文，悔改这个词呢，是由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的意思是稍后的时间，第二个字的意思是明白。如果把两个字合在一起，表面的意思就是再三思想，或者是稍后改变了想法。于是呢，有些人就根据这个表面意思，认为悔改呢，只不过是表示改变了对耶稣的看法，并且做出结论说悔改是思想上的改变而已，并不需要行为上也做出改变。这种把文字分拆出来解释的做法，只可以应用在部分词语，并不是广泛应用的原则。例如矛盾这个词，你分拆开来就是矛和盾两件武器。如果你坚持说矛盾并不只是内心的困扰，只不过是指两件兵器，这样做呢，就好像那些根据希腊原文把悔改说成是只是思想上的改变，不包括行为上的改变一样。或者以独立这个词为例子，分拆开来就是独自一人和站立。我们不能因此说独立就是一个人站立的意思，没有其他的意思了。我们了解悔改的意思， 除了参考原文，也参考其他的圣经经文，就明白了，意思是指思想和行为都要离弃罪恶。研究圣经希腊原文的人都知道，克林布朗是很有公信力的希腊文学术性权威。他呢，曾经研究悔改在希腊文的意思。他在著作中说，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悔改这个词语主要解释为全方位归向神，其中一个结果是思想上的改变，因此很明显的不能片面的指是行为上的改变，也不能片面的指是看法上的一些改变。还有根据主耶稣对这个词语的用法，就知道意思是指离弃旧日的最终生活，接受救恩，回转归向神。好，现在让我们听另一位希腊文权威专家加拿吉多怎么说。他对于悔改的希腊文原来意思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说，悔改要求的转变十分激烈和彻底，是本质上的改变，是对罪决绝的一刀两断，坚定不移的全心全意转向顺服神，这是一劳永逸的转变。悔改的性质是义无反悔的，是不允许自己走回头路的，一旦开了头，便只会勇往直前，承担一切后果。悔改是需要全心全意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切心思意念都是以悔改的心态作为指导的原则，因此悔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耶稣所呼召的乃是无条件的归向神，无条件的离弃叛逆神的事，不单是离弃罪恶，也是全心全意无时无刻的顺服神。我们刚刚介绍了希腊文专家从学术角度去解释悔改。好，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下半段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里指出了悔改的三个重要元素，第一，归向神，第二，离弃邪恶，第三，服侍神。这是一个很准确的结论，就是离弃偶像和一切有关的邪恶，归向神。请注意啊，这里并没有提及悔改是改变对主耶稣的看法，那是离弃罪恶，归向神，服侍神。悔改实在是使人得救的信心的重要元素。此外呢，悔改也包含意志上更新方向。塞耶的希腊文字典有关悔改的定义是，悔改后心意更新变化，从此痛恨自己的罪及过犯，下定决心要过新生活，并且从此对罪敏感，犯罪后会感到懊悔，渴望修补和神之间的关系，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换句话说呢，那是意志上的大转变，这个转变导致行为上的改变。虽然真诚的悔改会为罪而感到痛悔，但不会留于一味痛悔哀伤，乃是在意志上重新出发，在行为及心智方面弃绝一切不义的事，去追求圣洁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注意，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的工作， 在意志上归向神，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乃是在我们蒙神拯救时，神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功。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要先洁净自己才可以悔改，岂不是说要在得救之前自己先做一点功夫，这不是靠行为得救吗？不是这样的，悔改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洁净自己，借此得到救恩。神也不是呼召你先要停止犯罪，然后才可以得救。神只是呼召你在态度上选择离开一切罪恶，以便基督可以接受你。即使是内心的这一种改变，也是神在你得救的一刻在你内心的工作。总的来说，意志上归向神是使人得救的信心的要素。巴克写了一本很实用的书，名叫《传福音与神的主权》。他在书中指出，基督要求的悔改并不是守律法上的规条，乃是关乎生命多方面的更新。因此悔改不单是心灵的改变，也是理性方面的更新。例如理性上承认自己有罪，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又承认对罪无法自拔，因为有罪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不住。还有在理性上承认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神是配得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理性方面的悔改。此外呢，还有感性方面的悔改，包括对罪恶的痛悔。人有了重生的新生命，便有新的渴慕。从前犯罪后不觉羞耻，如今便有羞耻的感觉了。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总的来说，首先在理性上看到自己是充满罪恶的，因此感到罪疚，然后在理性上认识到基督为罪人救赎的工作，于是感性上为罪感到破碎、忧伤和羞耻。跟着悔改导致人在意志方面也做出方向上的转变，由过去顽梗叛逆的意志转为委身顺服基督，结果行为上也相应做出改变。有些人的所谓的悔改只是理性上增加对福音的认识，行为上呢没有改变。不少人的所谓悔改主要是情绪激动，激情过后呢就没有意志力维持下去了。唯有在意志方面彻底的转变，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的结果还包括了生命的改变，它促使意志改变方向，是使人得救的信心的元素之一。因此马太福音第三章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自称已经悔改的人必然在生命上彰显，因为悔改会改变生命。中马田是我十分敬重的20世纪英国福音派运动的领袖，他写有关登山宝训的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在书中说，悔改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本来罪有应得，只配得到神的愤怒惩罚，该下地狱。一个人悔改，对罪有觉悟，便渴望离弃罪，不惜一切代价与世俗的思想潮流、价值观、 规矩和诱惑一刀两断，甘愿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即使被关系密切的亲友或其他人讥笑为傻瓜、宗教狂热分子，甚至经济方面陷入困境，也毫不介意。因为真正的悔改会使人对这一切看为粪土，悔改之后呢，人生变成心意不断更新、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生不断认罪悔改的过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九节指出，要认自己的罪，这种悔改是主动和不断进行的，当事人内心会感到灵里十分贫乏，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痛悔伤心。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描述了真正的信徒应有的生命表现，就是要有忧伤和温柔。内在生命的更新不仅仅是思想上改变对耶稣的看法而已。耶稣对当时的人宣讲悔改的真理，犹太人肯定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在呼召人悔改及接受新生命，不是呼召人改变对耶稣的看法。照样，当犹太人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16到18节，看到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他们也十分清楚明白先知的意思，人的改变首先由内心生命的更新开始，态度更新了，行为也跟着更新。在以赛亚书第55章，先知以赛亚也同样呼召，以赛亚书第55章6到7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那些认为悔改是不用改变行为的人，显然是忽略了这两节经文，因为经文很清楚地指出，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便得到赦免。历代志下第7章第14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对这一节经文，那些认为悔改是不用离弃罪恶的人，常常会刻意的回避，甚至曲解。事实上，当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理的时候，当代的人十分清楚明白要离弃罪，不像今天某些人是故意曲解悔改的意思，使人误解以为悔改不用在行为上有相称的表现。悔改会结出果子，结出什么果子呢？就是新生命的表现，例如生命转化后明显有行公义、圣洁、敬虔的生活。路加福音第3章有很详细的解释。当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很多人来听他， 其中肯定会有法利赛人。路加福音第三章七到八节，施洗约翰针对他们虚伪的敬虔表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众人听了之后，很想知道应该结出什么果子来。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到十四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施洗约翰提出的例子很有实际参考价值，因此如果要知道是否真正悔改，只要看日常生活的表现。例如关心别人的实际需要，没有贪心取自己不应该得的东西，没有欺压别人，没有毁谤别人，对目前所拥有的感到知足，都是真正悔改后应有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肯定地告诉你们，传福音若是不强调悔改的重要性，所传的就不是福音。归信主耶稣绝对不是改变旧有的想法，乃是有新的生命，整个生命都更新了。本人引述加纳吉多的著作说，悔改包括的一切也是进入神国的人必备的质素，就是生命的更新。请注意，不要误会人要改变自己什么才可以得救，因为圣灵在人心里做工，才使人可以悔改得救。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说得很清楚，神给人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可见那实在是来自神的恩典。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八节也说，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最后呢，请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主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请想一想，这两个儿子你喜欢做哪一个呢？根据我的朋友波顿的研究结果，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描述了两类人，有一类人表面是顺服神的，其实是假装的，事实上心存叛逆；另外一类人开始的时候抗拒神的旨意，但后来却悔改了。第一类人是冲着法利赛人来说的，他们表面是顺服神的，却是心存叛逆。第二类人就像那些士兵和税吏，开始的时候是叛逆的，但是后来却真心悔改了。总的来说，得救与悔改实在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一起 低头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雅各书第四章7-10节说，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感谢您借着雅各书赐给了我们宝贵的教导。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悔改的真正意义，好使我们能够在你呼召悔改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表面上顺服您，内心却叛逆您的话，求您更新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行事为人展现出真正的悔改。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好像那些士兵、税吏和恶人，曾经公开反对您，后来也在众人面前悔改，求您用您大能的手托住他们，不断地激励他们，使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和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